圣乐事工，帮遗嘱讲。圣经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
亲爱的朋友，你好，方怡再度在这儿欢迎你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圣乐事工课程。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啊，一转眼现在已经进入我们这个课程的最后的四分之一啊，也就是第十九课啊。我觉得时间实在是过得非常的快，我希望过去的这十八课呢没有浪费我们学习的时间、学习的机会啊。当然我知道我自己也是不是一个很完全的人，对于圣乐的事工呢，仍然有许许多多我需要去学习需要求长进的。但是我也很愿意把我所有的一点点的经验，跟我从一些的材料、一些的书本上面所读到的一些很宝贵的知识呢，能够在这儿来跟您分享。当然我也相信在收音机旁边可能一定是有一些的人呢是更加有经验，或者是在这方面有更深的认识的，我盼望你也能够来信来指教我啊。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希望你能够在信里面呢能够跟我提出来。那么如果以后我们还有机会再开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以修改修正我们的这个课程的内容，是让它能够更加适合您的需要啊。那么在上一课最后结束的时候呢，我照例的是提出了两个的问题，那么现在呢也做一个简单的回答。首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我方怡呢在介绍这一个教会里面的诗班的侍奉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职位啊，也就是一般人常常所说的诗班的指挥，但是我呢就不用诗班指挥的名称，而把它称为诗班的指导。那么我在上一堂课呢已经解释过了，我希望你能够告诉我为什么我会用这样的名称。那么特别最主要的目的呢，是希望你叙述一下这一个身为诗班指导的这个弟兄或者是姊妹呢，他的职责到底是什么啊。那么这个的回答呢，就是我方怡如果做这个习题的话，我的回答是这样的啊。因为呢，诗班的这个指导它不仅仅是音乐上的指挥而已啊，我们通常一般呢在乐团的合唱团里面呢都称它是一个指挥，但是呢在教会里面来领导这个诗班呢，不仅仅是音乐上的指挥更需要有这个灵性上面各方面的对诗班员的一些鼓励、帮助跟教导。所以呢我就不想呢混淆了这个音乐上的指挥跟教会诗班的指挥所以我就特别呢称它为诗班的指导。那么当然呢这个诗班的指导他还是需要有音乐专业的修养，他也要懂得指挥的技能啊。但是除此之外呢，更重要的就是他需要帮助诗班员建立正确而且很美好的这个侍奉的观念，还有也要跟教会里面的牧师传道或者是其他服事的弟兄姊妹呢有好的配搭合作。尤其是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也要让诗班成为会众的领导、会众的模范以及一个献祭的代表。所以呢，诗班指导的责任呢就包括了诗班事工方面的策划诗班员的组织，还有他们的培训。这个培训呢有一个长期性、基本性的训练，以及呢每一 周啊，每一次要献诗的那些诗歌的练习呢，那就都包括在培训的工作里面。那么另外呢，啊，还要领导诗班在敬拜的时候，在聚会的时候发挥那个诗班应该有任务啊，就是一方面我们要献诗，另外一方面呢也要领导会众来唱诗。除了这一方面的侍奉之外呢，这个诗班的指导呢，他的职责呢就是在诗班员的灵性的长进方面呢指导啊也应该加以鼓励，而且呢是以身作则，以祷告来求神托住诗班的事工，同时呢也鼓励诗班员要常常彼此的带导啊。那除了这个策划组织培训献诗，还有灵性诗班的灵性方面的一种的栽培之外呢，还有就是团队精神的鼓舞。那我想诗班的指导呢也是义不容辞的，就是特别要加以推动维系诗班员他们彼此之间的合作和协调，因为这样子呢才能唱出和谐的歌声这些呢都是诗班指导的一些的职责。第二题我就是问你说你是不是能够观察一下你们教会里面的诗班在诗班员方面有没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有没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那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我应该稍微的解释一下为什么呢，昨天主要是因为时间不够我就没有多说，那么今天呢我就要解释一下。我出这个题目呢并不是要你去做一个警察或者是做一个裁判不是要你去批判教会里面的诗班员他们的表现如何如何，而是呢这是一个让你一个好像一个实习的一个题目，就是让你能够观察一下分析一下诗班的侍奉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如果你自己是诗班员的话呢你就可以做一些的反省，千万不要去批评千万不要去批判不是这一题的主要的目的，是希望给我们有更多反省的机会。那么我想呢当我们来观察我们诗班的一些的表现的时候呢，我想就可以根据我在前面的课程所提到的侍奉人员的装备条件里面，我们把它分三方面那你就可以从这三方面来观察，那就是第一是灵性方面诗班员的表现如何呢，第二是品格的修养方面诗班员的表现又是怎么样的呢，第三方面当然是音乐的技能方面灵性、品格、音乐的技能，这三方面呢都是不可缺少的对于一个诗班员来说而且呢重要性呢也是按照这个次序就是灵性、品格跟音乐的技能在各方面呢我们都要尽心尽力把最好的献给神，所以从这三方面来观察呢你就容易找出诗班员的一些表现的特点。那么我想另外呢就是你也可以提出一些具体的事实比如说是在崇拜的聚会里面，那么诗班员当然我们已经再三的强调他是一个敬拜的时候会众的一个的模范，一个的领导，所以呢诗班员的一举一动呢应该格外的谨慎，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诗班员自己必须进入真实的敬拜里面，一个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的人自然在他外面的举止行动呢是不一样的，是会让人看见而且让人受感动，而且呢他的态度一定是有一种真正的谦卑真正的虔诚，而且呢是一种很温馨很愉快的一种态度，这样才能成为众人的榜样我想这个方面也是一个具体的事实，如果说做不到的话呢可见我们在这方面呢是有一些的忽略或者是一些缺失，我们应该在这些方面加以改进。那至于在练诗的时候的一些的习惯态度等等，我相信那是我们在上一堂课都提了你可以从各种不同的方面呢来好好的观察，最重要的是做一个反省做一个反省。好了，今天我们所回答的题目呢就是到这儿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诗班的侍奉啊，除了最重要的，那当然是每一个星期天在崇拜的当中所需要担任的职责之外呢，其实诗班还有很多其他服侍的机会啊，其他服侍的机会，比如说呢，在一些的培灵会啊，一些的布道会啊，或者是一些甚至是一些的婚礼呀、或者是追思的礼拜里面呢，很多时候诗班呢是担任献诗的工作啊，那这也是诗班能够参与侍奉的地方，或者呢，还有一些的聚会呢，就是以圣乐、以诗歌为主的聚会啊。比如说在圣诞节了、复活节的时候，我们以一个整个的音乐剧或者是这个神曲啊，来作为那个的整个崇拜的一个的主题，那变成一种圣乐的聚会，那这也是诗班可以参与的一种的事工。那么另外呢，我所知道的呢，就是有一些的唱诗班呢，它变成一个福音队啊，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小组。那么他们的呢，就把很多的有关福音方面的诗歌呢，把它连在一起，串在一起。那么或者呢，诗班员呢，也可以做一些见证的分享，这样呢，就成为一次布道会啊，一个布道的聚会。那么这个诗班呢，成为一个福音的小组，用诗歌、用见证来传扬福音，带领人归主。那这也是诗班可以参与的一种的事工。那么另外呢，我也知道有一些诗班会到医院呐、安老院呐，甚至是到监狱啊，去以歌声来传出神的爱，而带来了安慰和医治的果效啊。那么这个呢，是唱诗班可以进入社会来服务人群啊。那当然呢，教会的诗班也常常有机会可以跟其他的诗班来联合侍奉啊。参与一些比较大型的联合性的聚会，那这样呢，更成为一种教会合一的美好见证。那这些呢，就是所有诗班的事工呢，除了在教会的敬拜里面所能够参与的之外呢，这些都是诗班的事工。那么这是我补充呢上两堂课里面讲到诗班侍奉的其中的一方面。那么我也是在这跟你分享一下。谈到诗班的事工啊。那么我今天呢就很想跟您谈一谈呢，在教会节期教会的节期里面的圣乐事工。教会的节期我们比较熟悉的，我现在大家最熟悉的呢，就是圣诞节或者是复活节。但是我们会从圣经里面和这个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发现节期的敬拜也是基督徒信仰生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呢，在今天教会里面却常常呢忽视了这一部分啊，就是在节期的时候的敬拜。除了圣诞节或者是复活节比较有一些特殊的敬拜活动之外呢，我们发觉其实教会的节期呢还有一些相当重要的却是被忽视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这一堂课呢，我就想来跟您谈一谈基督教节期的一些意义和它的重要性。而在节期里面呢，其实圣乐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在这一个课程里面呢，我特别会提一提教会的节期。自从宗教改革以后呢，很多原来在罗马天主教所固守的一些的习俗和一些的礼仪呢，因为他们都流于形式化，失去了它本质的意义，甚至呢还有一些的习惯、一些的做法呢是扭曲了圣经的真理啊。所以呢，到了宗教改革的时候呢，改革之后的这个基督教会就排斥这一些的习俗、这一些的礼仪，特别是节期方面的一些的敬拜的活动啊，就被这个宗教改革之后的教会所排斥，有些呢甚至是完全的就废除了它。在这种的改革的过程当中呢，也难免就发生了矫枉过正的情形，把初代教会发展出来的一些优良的敬拜传统呢给遗弃了。那么按照教会节期所安排的这个敬拜的聚会呢，就是被目前教会所忽视甚至所废止的一些很好的一些的传统。那么我真的很盼望我们这一代的信徒呢，我们这一代的教会能够恢复这一些失落的宝藏。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和神的关系能够借着美好的敬拜呢，得到滋润，得到长进。基督教会有哪一些重要的节期呢？那我在这儿所提出的啊，就包括基督降临节、圣诞节、主显节或者是显现节啊、大斋期、受难周、复活节和圣灵降临节，或者是我们称为五旬节。那么我待会儿呢会分别一一的加以解释。现在呢，我就想先来跟你谈谈为什么基督教会需要有这些的节期啊。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在我们谈这个敬拜的意义啊、架构啊和它的内容的时候，我说基督徒敬拜的中心内容呢，就是福音，也就是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一些伟大的事迹，这些呢就是我们敬拜的时候的内容。在敬拜的时候，我们以各种的方式，或者用读经啊，就是诵读，或者是歌唱，或者是讲述，甚至呢用戏剧的方式呢，我们把这些福音的事迹重现在我们的敬拜里面，使基督徒不断的来重新的温习救恩的真实。我们能够透过这些的重现来默想，来咀嚼，以至于我们就没有办法禁止我们心里面所涌现的那种感恩、崇敬和爱慕之情。因此呢，我们就会向神表示回报、奉献、委身的心愿，这就是敬拜。所以这样的敬拜呢，促使我们更多的经历神丰富奇妙的恩典，以至于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爱心、我们的盼望呢，都能够有所增长。所以当敬拜的内容是以救恩的事迹为主的时候，节期的重要性呢就很容易明白了。因为基督教的这些节期呢，全部都是环绕着耶稣基督的诞生、他的受难、他的复活、他的升天，还有就是对他再来的盼望啊而定的这些的节期。每一个阶段啊，主耶稣在世上的每一个阶段呢，都有一个特别的日子或者是一段的时期呢，来庆祝、来纪念。因此呢，我们就能够更集中、更具体的来重演这些的事实，也让我们呢能够有更多的恩典来思想它，来回应它。好，现在呢，我就想我们一块的来听一首的诗歌。这首诗歌呢是新编赞美诗的38首赞美耶稣歌啊。这首歌呢就是把耶稣的诞生啊，也就是天使天君报讯的这个情况，还有耶稣为人受死苦、受死流血，还有最后呢提到将来在天上他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的君王等等的情形呢，整个的都在这首诗歌表现出来。这也就让我们能够体会到节期的重要性。是的，我们真是看见了主耶稣他一生在我们身上的那样奇妙的恩典呢，我们就从心底的 愿意唱出赞美的诗歌啊。刚才你所听的这首赞美耶稣歌呢，就是盲眼女诗人芬妮克罗斯比所写的。现在呢，我们就来啊谈一谈啊这个教会的节期。那么刚才呢，我很快的把几个节期的名称告诉你，现在呢我们就分别的一个慢慢的解释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教会一年之中的节期呢，就是从这个基督降临节开始啊，基督降临节，或者我们就简称是降临节。那么这个大概是为期四个星期的节期啊，也就是圣诞节前的第四个星期天呢开始的，是圣诞节之前第四个星期天开始的。那么这一段时间的啊这个特别的敬拜呢，就是有关基督降临节的敬拜呢的内容，是集中在等候弥赛亚的降临，是为耶稣基督的诞生做好一个准备。我们可以从旧约先知的预言，还有当时以色列民在亡国之痛当中引颈等候弥赛亚来临建立他的国度的那些的情景呢，我们来思想，然后我们就会想到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也是在面临比如说学业啊、事业啊、婚姻、家庭，甚至是人际关系等等种种的打击或者是破碎，以至于人们的心中感到空虚、失望、痛苦，非常迫切的盼望要能够得到医治、得到重整，而且得到心灵真正的满足。那么这样的需要也只有救世主的来临才能够彻底的解决我们人心里面的问题跟困惑。那么这些呢，就会成为我们在这一个基督降临节的这个期间呢的一个敬拜的焦点，以至于到了圣诞节的时候，耶稣降生的意义可以更清楚地铭刻在我们的心中，也能够把人们心中的渴望表达出来。那么在这段期间最常用的诗歌呢，就是以马内利来临歌，或者是求来我心歌，另外呢还有就是查尔斯·卫斯理所作的久望耶稣歌啊，就是长久的盼望耶稣。那么这些呢都是比较著名的在基督降临节的时候所唱的诗歌。在降临节之后呢，那就是最为人所熟悉的圣诞节了。虽然我想我不需要为圣诞节做什么解释，但是我也发现呢，这个节呢是最被人误用的一个节日，尤其是在教会以外的世界，已经成为了狂欢和商人大做生意的机会，又加上了传说人物圣诞老人的误导呢，圣诞节已经完全失去它原先的圣洁以及荣耀。所以呢，今天的基督徒，今天的教会更应该正确的来庆祝圣诞节，让普世的人都认识，都明白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他是救世主，他是拯救这个世界的主宰，耶稣的名字就是拯救的意思。因此圣诞节的敬拜就应该集中在对救主的欢迎、庆贺和感恩。同时呢，我们更应该邀请耶稣基督今天是降生在我们的心里面，让他进入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来改变我们，脱离罪恶的压制和捆锁。所以呢这是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敬拜所要特别强调、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那么圣诞节的诗歌呢真是多不胜数啊，我想最著名的有平安夜啦，有普世欢腾，有起来崇拜、新生王歌、小伯利恒，这个呢我大概数也数不完啊。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怎么样，我方怡呢常常就是说，如果圣诞节啊没有圣诞诗歌的话，等于就是没有过圣诞节。那么我想音乐诗歌在圣诞节的节期里面，它是扮演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不知道您自己个人的经验是怎么样啊，希望呢你能够来信跟我分享一下在圣诞节里面或者圣诞节的诗歌对你在度过圣诞节的时候有什么意义呢？谈完了圣诞节之后呢，我想 我要谈另外一个节气呢，这个节气呢是真的是非常被忽略的，甚至呢很多基督徒都不知道有这一个节气啊。这个节气称为主显节，或者呢称为显现节啊，那是从1月6号开始的。我们知道圣诞节呢是12月25号，圣诞夜呢是12月24号的晚上啊，通常呢我们是在24号的晚上呢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那么25号呢就是正式的圣诞节。那么在1月6号的时候呢，就是另外一个节气啊，我们称为显现节或者是主显节。这个节气是为了纪念什么事迹呢？我们知道在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啊，当耶稣诞生之后呢，从东方来了几个博士啊，东方来了几个博士，他们特别带了礼物啊，非常贵重的礼物来拜一个诞生要做王的耶稣。他们从遥远的地方长途跋涉来到耶路撒冷，想要找耶稣。最后呢，他们在伯利恒找到了耶稣。他们之所以会知道有一个君王诞生呢，是看到一颗星的引导啊，有一颗明星引导他们来到了这个地方。这个节气的重要性啊，它的意义特别重要的地方是在哪儿呢？就是原来让我们知道的，就是说救恩不仅仅呢是为这个犹太人预备的，更是为外邦人、为普世的人来准备的。因为这些东方的博士呢不是犹太人呢，他们是外邦人，所以呢特别是对我们这一些不是犹太人的基督徒来说呢，这个节气的意义呢是特别显著的。所以我们也在这段时间里面献上我们的感恩。那么所用的诗歌呢，很明显的就是三博士歌，还有呢就是晨星歌啊。在显现节之后呢，就是大斋节期。这个节期除了天主教或者是东正教的信徒之外呢，基督教会守这个节期的并不是很多。其实这个节期呢，对基督徒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啊。大斋节和受难周呢，是成为我们庆祝复活节一个必要的预备。在这一段的期间呢，我们强调耶稣在世界上的教导，特别呢是要我们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当耶稣在接受十字架的苦难之前，他教导他的门徒要有一个真正的谦卑，要完全的信靠顺服主耶稣，以至于我们愿意把自己的骄傲、我们的私欲、我们的邪恶和主耶稣一起的钉在十字架上，把这个罪恶彻底的除去。所以呢，在这段期间呢，我们有很多的默想，很多的沉思，在这个时候所用的诗歌包括了许愿歌，包括了信靠顺服等等。那这些呢，都是让我们预备好一个顺服的心，让我们可以进入十字架那个最宝贵的意义当中。这也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那就是主耶稣的受难和他的复活了。那么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还剩下受难周，还剩下复活节，以及呢这个圣灵降临节，或者是五旬节。那么我想在下一堂课的时候呢，再来跟您谈这些节期方面的事情啊。那么在这堂课里面呢，我就有两个的问题要提出来。那么今天所提的这两个问题呢，并没有在我这个课程里面呢谈到他的这个答案呢，我没有谈到啊，但是呢，我是用这两个题目呢，希望能够给你一些的启发，让你对这些问题呢加以思考。特别重要的就是希望借着这两题呢，让你体会一下教会的节期啊，这个敬拜呢对我们有什么意义。第一题呢，就是说教会的节期到底对你有什么意义呢？跟我们平常所过的这个国定假日，或者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节期，像春节啦、中秋节啦、端午节等等，有什么不同呢？教会的节期跟这些的节日有什么不同呢？我希望你想一想，做一些的发挥啊。另外一题呢，就是圣诞节的诗歌、圣诞节的音乐，在圣诞的庆贺和敬拜当中，到底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呢？你有没有一些个人的经历可以跟我分享呢？那这是第二题，就是圣诞节的音乐跟圣诞节的关系啊，跟你自己的经历。好，今天我们谈到这儿呢，我想就要告一段落了，让我们在下次的课程再相会。